和地域哈。我们不大喜欢讲地狱哈，我们也不大喜欢讲犯罪，我们喜欢讲天堂，我们喜欢讲上帝的祝福。可是圣经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些，也对我们有一些提醒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最正面的哈。在诗篇第58篇第五节第四节说，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喙，不听法术的声音，谁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。好，这个有点奇怪哈。这一节经文哈，其实就跟地狱和犯罪要连在一起。很多人不喜欢讲到与地狱，我们一讲到地狱呢，也很容易就跟佛教啊或者道教或其他宗教里18层地狱阎罗王那些连在一起。圣经里都没有讲这些，所以你不要这样去想。但是翻译的时候用这个字眼呢，也是有它的道理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在传统教会历史上面哈，对地狱的解释呢，就是在另外一处圣经里面哈，我想是最恰当，各位听我读就可以了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9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第9节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你看这里没有讲到说在地狱里啊，什么阎罗王啊，什么牛鬼蛇神那些东西都没有讲，在那里只有讲到，的确有讲到刑罚。你在圣经里面，包括我们主耶稣也讲过，在那里咬牙切齿，很痛苦。说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，包括好多地方，我们主耶稣都讲到地狱的火，讲到那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。这以赛亚书66章那里讲的，就是圣经里很清楚，包括我们慈爱的主耶稣也讲到地狱。那么，但是不管说虫说火呢，那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形容什么呢？就表示那是很可憎又很可怕又很痛苦的地方。那我们一般人能想到就是这些，像启示录说那个蝎子蛰人很痛，好像那个样子哈。我们就是这些不必想太多哈，我们需要想到就是的确有这样的地方，的确有这种，而且圣经上讲到是永远的刑罚。好，我们之所以我觉得需要讲，就是教会不太讲。那么不太讲呢，当然都是好意了，我们不要吓到人家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上的话忽略了，其实是对人不好的。当圣经上讲出这种地狱的描述的时候，其实是有正面的意思，就是希望人害怕、厌恶、讨厌、拒绝这个地方，而让我们好的被主的天堂、主的永生、主的祝福吸引，坏的被这些罪恶和罪恶的刑罚所害怕，以至于我们远离这些罪恶，我们喜欢信靠上帝。这一点是我们很需要的。我看啊，在其他宗教里面讲地狱，只有讲到它可怕啊，很可怕啊，很痛苦啊，好可怕。甚至照我对佛教的了解啊，地狱非常的可怕，那个轮回也非常痛苦。但是他不会讲一个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的东西，地狱是因为罪恶才有的。就其他宗教讲地狱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嘛，到最后就是要那样啊。包括我们中国的文人啊，什么一旦听到什么阎罗王请他去了，他都很怕啊，我们怕死，怕这些东西。如果我们怕这个，跟这比这地狱更重要，就是我们要厌恶，要远离罪恶才行。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对地狱的痛苦和可怕不是它的重点，对于地狱是怎么才会去那里的，怎么才会有那个现象，这个讲了很多。地狱就是人不悔改作恶，继续不断的作恶，而且一生神给他机会都不悔改，哦，那结果就会很悲惨了。这些人就要受刑罚，这是永远的沉沦。这里又讲了，耶稣也讲到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，永远的火哈，那是永远的沉沦，永远的往底下掉，永远的痛苦，永远的空虚。那我们不能够免去这个哈，如果不信主的人。但是 另外两点就很有意思哈，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讲的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离开主的面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根本一点都不可怕。事实上，对很多人讲，如果亲近主呢，是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。对很多不信主的人，甚至有的到最后悖逆的一些基督徒，他巴不得离开主的面。他觉得不到教会来，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听到这些东西，比较轻松点。不要说那些悖逆的人哈，连我们有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也会这样。我们觉得神的十字架、神的美善嘛，有的时候好是好，但是好像比较沉重一点。我们就会说，我也要轻松一下嘛。各位，最轻松的事就是在主里面，最平安的事就是在主里面。你一旦说啊，我去放松自己一下，世人会这样讲，去喝个酒啊，啊，不要那么严肃了，放松自己一下，去那种风月场所啊，放松一下。各位，那种放松就正是带来痛苦的根源。地狱可怕的地方，或者说哈，对不信主的和信主都是一个最公平的地方。地狱就是离开主的面。和主永远的全能的荣光，我说是很公平的，因为不信主的人讨厌看到主，讨厌听到主，讨厌走主的道路，讨厌有主的样式，所以他们离开这个对他们很好啊，你选择了你自己喜欢去的地方。对于基督徒是最公平的一个祝福，因为基督徒喜欢这些，那就希望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喜欢背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我们真的喜欢爱主、善良、诚实，我们真的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敬拜上帝、传扬福音。当然我也懂为什么我们不大喜欢这些，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多少都想放松一下，不要那么道貌岸然。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中，我们活在肉身中，我们还有那个罪恶的本性啊，还挟制着我们，而且很强烈。虽然基督已经完全拯救我们，但是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还是这样。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肉体会是这样，甚至不是我们故意不信，就是我们在今世跟随主的时候，当我们有这个肉身跟随主，比如说爱人，比如说关心人，比如说善良正直，各位，那都需要一个，需要用一点力气。你要读经需要用力气，你要祷告需要用力气，你要看圣经去明白需要力气，你要去行出主的话也需要用力气。可是我们这个堕落的肉体，当我们就堕落，当我们在譬如说随口跟人家吵架要口出恶言的时候，那好像不需要用力气，就自动骂出来了。你要勒住舌头就需要用力气了，那就要花力气勒住舌头了。就是我们今天住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即使我们重生得救，脱离了那个罪恶的辖制、罪恶的权柄、撒旦的权势，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这都是真实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如影随形的有那个因着肉身而有的这种软弱。就是每次跟随主，只要是美善的哈，不管我们已经多么习惯、多么喜欢哈，啊，总多多少少有一些征战。那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这有点累，那我们多多少少也想放松一下，那我们多多少少有的时候要体会一下最终之乐，好像放松一下。当然后来都后悔，我一直到今天哈，就越来越强烈的体会。以前可能是觉得哦，那个什么是罪恶啊，那我不去碰它，但稍微轻松一点没关系吧，我不去那个下流的场合去，但是像我们男孩子啊，看一看那个色情的照片没关系吧，啊，轻松一下。这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，我说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厚脸皮讲，现在年老也未必就一定没有哈。我真的要去杀抢啊偷啊大概不会，但是有的时候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，让我的心里去恨人一下、嫉妒一下，这好像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不知道女性会不会这样，男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不去做嘛，我甚至不去讲，我就是 让我的思想放纵一下。各位，这都是魔鬼给我们的伎俩。就我们都会觉得这有点快乐或者放松一下，可是这带来的是痛苦，其实是痛苦。就是如果在这里面一直都不肯悔改的话，最后就是最大的痛苦。一个人哈、喜欢犯罪，这是我们罪行。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还是有这些牵扯，那神就提醒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不犯罪。就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罪的工价是死，犯罪的结果一定是死、痛苦、后悔、难过。然后你如果一直不悔改，到最后呢，你去的地方就是有不断的痛苦、难过、后悔、仇恨，那就是地狱。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其实就会经历到这些哈，所以神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被地狱的火烧一样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、羞愧的时候、被责备的时候、会被击打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子。那地狱是真实的，而且是永远的，因为就跟天堂是真实的、永远的，因为这显出神的公平，甚至奥古斯丁说还显出神的慈爱。因为啊，即使人这样罪该万死，神还是没有把一个最坏的事发生，就是让人完全消失没有了。有的神学家觉得地狱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你也不存在了。可是我们存在能够感觉比什么都没有的虚空还是要好哈。可惜我们一般想不到这一点哈。在地狱的出现和罪恶里面也显出一件事，就是神要每个人负责任的。这个世界真是非常公平，因为有上帝。顺着圣灵撒种，就从圣灵收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，就从情欲收败坏。保罗说不要自欺，这加拉太书第六章的话，不要自欺。那我们就常常自欺。那神也实在很宽大，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属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在走神道路的时候，我说其实是每一次我们走的时候有点辛苦，但是辛苦就是顺着圣灵在撒种，就一定有祝福。这祝福也不必想成将来在天上的天堂的快乐，现在其实就会有快乐，而且很快的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义受逼迫，你可能很愤怒很生气，但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，你会感恩的，你会有一种平安的。你甚至被人家气得要死，你实在是对人家是错，你气得要死。如果你对主有信心，这就是要有信心，你不自义，你会感恩，你会有一种平安的。就如同一个人不管怎么邪恶，他犯了大罪，他抢了银行，他做了恶事没有被发现，他一定有那个罪中之乐，否则我们说我们都不会犯罪。但是他不管有多么冷的良心，多么僵硬的良心，麻痹的良心，我们也一定相信他会有那个痛苦。我敢说这样的话，我敢说从圣经里面，从该隐开始看到的，包括魔鬼撒旦，当我们在掩饰、在掩盖、在说谎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知道我们所做的那个不对，我们在躲避那个事情，而罪恶和罪恶刑罚就常常追着我们。有责任，人在上帝的世界里犯罪是要死亡，是要受地狱的苦。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，耶稣基督。可是当人拒绝信耶稣基督，而且一直给他这个机会，一直不愿意的时候，这个机会一直被放弃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很安慰，也很感谢上帝说，那么每个人固然是被丢到地狱的火里，每个人也是自己选择天堂或地狱。若有人是渴慕良善，也就是渴慕主、喜爱主的话，那主一定是祝福他的。那最美好良善就是主自己嘛。若有人不顺从真理，就是不信靠神，那最后就会报应他们。这旧约新约有讲， 罗马书第二章他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人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天堂和地狱就是这种神公平和神慈爱的一个结果。当然这中间里面有个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信的人本来该受地狱的火都可以有永远的福气。但是如果人一直拒绝这个，好，就像诗篇第五十八篇第四节第五节的，一方面你像一个毒蛇一样咬人残人伤人吐毒气迷惑人，毒蛇一样，一方面呢你这个蛇好像耳朵又是聋了，你知道最毒的蛇，你看那个印度人和埃及人吹笛子玩蛇，还可以叫那个眼镜蛇随音曲起舞啊。这里诗篇讲的就是那个蛇很毒很可怕，但是你还可以用什么声音啊音乐啊或法术操纵它。可是人作恶的时候，一方面吐出毒气，一方面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够让，这里不是说我们相信的法术，只是说在印度啊在埃及可能很多地方有这种用音乐来操纵毒蛇的。各位，罪恶其实不能被操纵的，罪恶到最后就是会伤害自己伤害到别人，躲都躲不掉的。你用咒语，很多解经家碰到这里基督徒看这都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们基督徒怎么会用咒语的，我们基督徒怎么会行法术的。这里根本不是讲我们行法术用咒语，这里就是讲到说连魔鬼连罪恶的世界到最后谁也控制不了谁，邪恶的党团邪恶的人士哈，现在因为在世界上神还赐下一些恩典托住，不让他们完全的那么坏哈。到地狱里的时候就是哎呀，他真是只有在那个愤怒恼恨当中了，他不能再看到上帝慈爱的脸光，他不再有基督的柔和的呼召的声音，因为他选择的是他恨上帝到底，神就把他丢在这个恨上帝到底的地方哈。好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也祷告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只指望将来的天堂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也行善，我们恒心行善。各位，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也不要这刘备对他儿子讲的勿以善小而不为，我想倒过来讲比较对，勿以小善而不为。不要觉得这是一点小小的善，哎呀，实在不想了。各位，这会有的嘛？我不是说我们能做每件善事，我们很多善事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任何一个良善的，我们都让它出来。我们应当怜悯的时候要怜悯，应当同情的时候应该同情，应当柔和的时候应该柔和。我再讲的话，我们都会不好意思。应当道歉的时候要道歉。应当感谢的时候要感谢，我们常常都做不到，然后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我其实刚才接一个电话，就是也碰到类似的情形啊。有一个，这是岳阳电话，好，哎呀，我们那个牧师简直是受不了啊，大家都受不了他，真是很讨厌他，他实在很糟糕啊，很可恶啊，我们都就是都希望他怎么离开。我说这不对，我说这位基督徒啊，你不要想困难的事或者魔鬼会自动走掉，圣经上讲你们要抵挡魔鬼。对了，我们通常想到就是啊，那个不好的人或事从我生命里消失就好了，我们都是这样，这时候都希望上帝很灵。可是我说，如果你们自己不刚强，就算牧师走掉了，新来的牧师你们还是不会处理好。倒过来也是一样，牧师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差劲很差劲，我什么时候能换一个教会就好了。我都不是说不能换，但我们碰到婚姻教会工作各样的问题，各位，在这个世界神的铁则是那个邪恶不会主动没有的， 就算有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被对付好的话，也没有用。我说你们需要的就是你们自己要刚强壮胆起来。我想对牧师对会友都是一样，我们大家都会有错，也都有对的地方。我就觉得好稀奇，他说我们的牧师很不好很不好嘛，怎么叫他走啊？各位，你觉得这很困难吗？其实太简单了嘛，就请牧师来说啊，我们不聘你了就好了。他说可是讲不出来。我说那就是，那我能说什么？你们该讲的话讲不出来。我说最好的、最有爱心的、最诚实的，如果你们真的爱牧师，就把牧师找来说，哦，你有这样这样的毛病，你可不可以改过来？啊，牧师也许可以讲，哦，你们有这样这样的毛病，你们可不可以改过来？这样讲可能会吵架，可能会冲突，但是如果我们真有圣灵帮助我们，这也就是十字架，我们愿意走那个最难其实最对的事。他们就跟我们一样，常常做的是什么？就像那一直绕圈子。哎，他好像都听不懂。哎，我因为你自己讲的又不想得罪人，你看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就是这样，大家都想做好人，啊，最后只好我来做坏人了。其实你再想想这句话，如果真的对的话，就是大家都在做坏人，就是做好人没有人敢做，所以好人就是什么？把诚实话讲出来。坏人是说谎话的。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啊跟人家冲啊，我都不是这意思。礼节啊、周到啊、体贴啊，这都是需要的。只是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。有一个非常不喜欢，你在世界上在公司里都很容易办到的事，怎么在教会里反而办不到？我不是说解聘牧师的事，我是说每件事情，我们看到别人不对啊，或者是家里谁不对、谁不应该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绕圈子啊，或者兜圈子，或者希望他自动改好啊。我都觉得这是在自己欺骗自己。我没有说我做到，我也做不到，我也没有这种勇气，也没有这种爱心。但是我们如果对神跟随神、顺服神，我们这只是讲到，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纵容，或者我们一直在其实纵容我们自己，不敢面对现实，每一件事都是这样。在这里大卫其实就讲到，那始终不肯悔改的人就是这样子。你对他硬对他软，其实这样的很多啊，他讲很多。那么大卫有讲，求主也是让他们在射箭的时候啊，他们消灭瞅准射箭的时候，箭途仿佛砍断，愿他们消化，你对付他们。所以大卫这样祷告也是对，但他还是很直接的、很正面的寻求神，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。当他实在自己做不到、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只有求神这样做，但是他做到的也是靠着上帝来做。哈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一件恶事都不做，求神让我们不仅一件恶事都不做，我们是善良的，我们是慈爱的，我们是正义的，我们是勇敢的。我们办不到，我们靠着上帝。我们一直在犯错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58篇讲到就是他们始终不听，59篇也是在讲。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发现奇怪，怎么圣经里这么多啊，包括祷告里面有这么多我们平常都不会做的事情，我们都觉得这很不属灵、很不好。而可是这些情形，我们在耶稣、在保罗的身上，我们都看到他们也这样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人有良善、有诚实、有爱，也有勇敢。那个59篇里，如果你在生活中，我们在生活中看到有些人呢是喜欢作孽、喜欢流人血、喜欢埋伏害命、喜欢伤害呢无过错的人，那是第4节。他们是一天到晚就那预备整齐商议要去伤害人，他们一天到晚绕着要吞吃那些比较良善的人。我说比较，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绝对良善。各位，其实这并不遥远。我们看到社会上大家都会讲，如果每个人都不出来讲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同样，如果每个人都不包容、都不恩典，也都完蛋。但是这些对我们这堕落的人来讲都有困难。我不是不知道这困难，所以我们就要求主帮助。只是我们在想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更深厚的爱。我跟那位基督徒讲的也是一样，我说你们要有爱心，有爱心就会勇敢。我们之所以懦弱，常常就是没有爱。 有爱心会勇敢，爱跟勇敢是不是冲突的？我们今天讲的是冲突。你真是爱他，你很诚实讲他，甚至你可以流泪的责备他，那神总是爱我们的。那这里甚至哈，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，大卫用好重的话讲，59:11，不要杀他们，恐怕我的名忘记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。然后后面又讲到他们的罪恶，不要杀他们。这里看起来又是很残忍，不杀他们就是留一个活榜样，让人家看到犯罪多可怜多可怕。其实我们再想想看，当一个罪恶被恶主以至于更少的人作恶的时候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？就是你再看看，包括你回去如果看这个诗篇59篇，还有很多类似的诗篇，都讲到这个凶恶的人这个情形可怕。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希望能够对付这罪恶。那在罪恶的世界里，当神的儿女需要有这些忍耐的时候，这些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现在就活出天国的那个荣耀来，而且盼望将来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。好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，我们刚刚曾经看过的哈。我们今天5节说我们会为这个国受苦，第6节说神会报应那些作恶的人，第6、7、8都这样讲。然后可是神的儿女呢，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呢，神会再次成就我们一切羡慕的良善，第1:11，让我们也彼此祷告，我们常常彼此代祷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过的所配得过所蒙的召。神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，神呼召我们成为他良善的儿女，忠心的仆人，天国的栋梁。神呼召我们查不出谎言来，神呼召我们是跟他一样那样善良，要成就他用大能成就这一切，一切我们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。神的儿女天天有神全能的荣光和荣耀。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生活里面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天天靠着主，当然我们都有失败跌倒的时候，但我们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，我们现今的世界就已经经历到天堂和永生的美好。就如同恶人如果不悔改的话，在现今的世界就经历到地狱的痛苦，只是现今跟将来还是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将来我们现在基督徒是美好，将来当然更完全的美好，而且那个美好有一点就是不会再改变了。我们今天会改变了，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属灵，有的时候不太属灵，有的时候很向着主，有的时候很远离主。今天恶人也会改变，有的时候他恶少一点，有的时候多一点，有的时候会悔改，有的时候不肯悔改，但是到了天堂和地狱就再不会再改变了。你想为什么不会再改变了？对神的儿女来讲，我想这一生神给我们的磨练已经够了，我们愿意继续始终靠着他的恩典，被他保守，持守他的恩惠，所以将来神就会永远保守我们，在那良善，在那美好里面只会越来越丰富，而不会有什么其他改变。那恶人呢，我想我一直都会这样想，总要给他们机会嘛，这是对的，我们今天在世上这样想是很对，总要给他们机会。但是即使在世界上啊，也有好像机会过去的时候，就是当时在作恶多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管你是死刑把他处死，或者把他无期徒刑关起来，就是他好像不会改一样。各位你再想想看，如果在地狱里面他会改的话哈，或者他会像我们今天在人生一样，他会有那个暂时虚假的改的话，那我看永永远远也不会改好，因为我们总是又会重来了，坏一下又好了，好一下又坏了，好一下又坏了，好一下又坏了。 我们刚刚说机会总是有限的，你不能一直下去，你总要有个坚定。地狱就是你不能再改了，因为如果地狱说我再给你，我们假性说我再给你十次机会你在地狱里，我跟你保证我们每个人最少都会用到九次，因为还有机会嘛，就继续犯错嘛。这个神的恩典和慈爱啊，在我们罪人身上有一个很麻烦的事，就是我们会把恩典和慈爱当作放纵罪恶的机会，这求主怜悯吧。那让我们彼此代祷，让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哈，主全能的荣光是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渴慕见神的面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有个简单的一个说明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财主和拉撒路。那财主和拉撒路所表现出来的呢，其实就跟今天我讲的地狱和犯罪有关系哈。天堂跟信靠神良善有关系，而且有最直接关系。信靠神，坚定的信靠主，就有天堂。各位，其实这你在拉撒路身上没有看到。我请问你，拉撒路他做过什么好事？你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好事，你没有看到他做任何事，你只看到他有几件事：一个是他是讨饭的，第二个他全身生疮，第三个他吃人家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。就是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好的地方。我想这里啊，圣经上其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殷勤诚意一个榜样。你如果以为你一定要做什么好人好事才能到天堂啊，而这里在讲天堂的时候是讲在亚伯拉罕的怀中，就是很生动的。有些人会把天堂啊、地狱啊、阴间啊、还有火湖啊、什么第二次死，有很多不同的分法哈，然后产生很多的问题啊。我觉得那都是把读圣经读得太死板，我们就灵活的说，一个信靠神的人有福气，有永远的福气，你认识这一点就好了，别的你不必分那么仔细。你不信主到最后就是很惨。拉撒路非常有福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那如果你看错圣经，就像很多人也会看错哦，那这个经文就讲一个人生疮将来就可以到天堂里去，当然是错误的，圣经没有这样教导，这里也没有这样教导。凡是讨饭的乞丐将来都到天堂里去，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。这里的教导其实就是靠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，生疮的、讨饭的、乞丐也一样可以蒙神的恩典。你说我都没有看到，哪里蒙神的恩典？你看亚伯拉罕对财主的责备，你就知道他在哪里。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也就是说拉撒路是一个听从摩西和先知话的，那就是信。他有信，虽然因为他的身体，因为他的财力，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，但他有信心就蒙福。好，一个人只要信靠神，即便我们做不出那么多的事情，我们信靠神，即便我们在世有这么多艰难，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艰难，但是如果还是没有什么艰难，我们在今生一定会有平安的，一定会有那种世人不能给的平安。不管你在疾病、在艰难、在肉体的精神上的伤害中，一个真的属神的人一定会有平安的，虽然我们几乎好像看不到什么，然后将来会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。同样，一个人如果说是硬着心不信靠上帝的话，今天就会经历到犯罪的结果，就是罪恶，就是地狱，将来就是永远的地狱。同样，你没有看到财主犯了什么错误，没有写他贪污，没有写他腐败，没有写他卖毒品，都没有，他就是很有钱。各位，但是这我们可以讲两点了。一点你可以看好，一个人不必做大恶，可是他实在连丝毫的同情心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他穿的是皇帝的衣服，那种紫色袍，非常贵，细麻布，然后天天的奢华宴乐，对，他没有犯什么错，但他对 就在他桌子底下吃那个掉下来东西的人，他好像没有一点感觉。这个他帮人家忙是举手之劳，但他不会。可是我们还是要讲，最重要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，而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反映在他的一个根源的问题。这根源的问题就是他不听上帝的话。他就是如果说他要拉撒路去传道，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那就表示他和他的弟兄从来不听神的话。这就跟挪亚的世代一样，挪亚的世代也没有看到什么罪恶。耶稣说什么？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，这不是罪恶。但你在创世纪第六章和耶稣讲这话，就是他们不去信靠神，不去信靠神，就算你不做什么恶，你也会有一种很可怕的冷酷和残忍。将来到阴间里面，哦，真是一个，各位，那是一个痛苦的地方，那是一个极痛苦的地方。圣经在这里，耶稣在讲这件事情，就是让我们现在就能听劝，现在就能信靠我们的上帝。